要减重的前提就是你要吃进去的热量比你需要的来的少，让热量达成赤字的话，那自然体重就会下降。减重过程中比较低潮的时刻，我觉得应该还是我想要再继续瘦下去就瘦不下去，卡住的那个瞬间都是比较低潮的时期。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慢性病慢慢说》，我是主持人 Joyce。那这一集是一个新的系列，叫做周二茶水间。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会来闲聊一些生活上的小故事。那这集我们就邀请到柔一来跟我们分享他过去的一些减重经验，以及他可能过去在减重路上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以及他是怎么克服的。
Hello， 好久不见，我是柔一。
那今天还有就是陈一平营养师平平，从营养师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有没有一些减重要注意的地方。
Hello， 线上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就一开始先请柔一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过去有几次的减重经验呢？
要聊到我减重经验成效其实比较明显的应该是大学的那一次吧，就是大学的那个暑假在家里面就是睡得比较晚，然后可能一天就是会吃个两餐，就是午餐晚餐，然后下午也没什么事情不用上课，所以就会去运动，然后那时候就做比较多比如说有氧的跑步啊，或者是很简单可能自己玩一些器材什么的，这样子来减重。然后那时候两个月就瘦大概将近快20公斤左右，就还蛮多的。然后
很多欸，
算是速度很快，
就是 对是有一点快啦。然后就是那时候是整个瘦到就是一开学回去同学都说哇你是同一个人吗之类的那一种，就是真的差很多这样。
对，因为以减重的速度来讲，其实平均一个月瘦2到4公斤是正常的速度，所以你两个月瘦20公斤是相当快的速度哦。对，
欸，那你那时候减重的原因是什么啊？
其实大学那个时候应该可以说有点算情商吗，还是就是想要变漂亮，其实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小契机啦，就是希望可以比如说可以穿个漂亮的衣服啊，或者是暗恋的人可以多看你一眼啊之类的，这种就是无聊的小事，就是少女情怀的烦恼。
那不无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动力的一个原因。
对，没错，两个月就是瘦了就是蛮多的这样子，这应该算一个蛮大的动力这样。对，
欸，那方法来说的话，就是你刚刚说的减重之外还有什么你有搭配的一些方式吗？
那个时候最主要，因为大家应该一般人就是想到减重应该就是会先想到要吃的比较少，就是他可能就会想说哦，那我就可以先不吃饭啊，或者是先减少我自己平常吃的分量等等的，然后去运动，然后运动可能就是选一些比较简单好上手的，可能就跑步啊或是快走等等的，所以我可能就会那个时候就是从这些方式来进行。那好像时间上面运动上面的时间也会拉的比较长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对整体的效果来说好像是真的会比较明显一些。对，
欸，所以你当初是比较着重在运动，饮食上面是正常的？
其实两个都有改变，就是我吃的有比以往少，然后可能一些该减的比如说饮料就也比较少喝，然后炸物啊也比较少吃，然后运动也很大幅的上升，我以前基本上不太运动，然后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比较有时间，所以就会去运动的比较激烈一点。但我那个时候有观察到说我改变饮食啊或是改变运动之后身体确实有蛮多的变化，像那时候吃的比较少就感觉自己好像身体的精神会比较容易不好一点点，然后好像也蛮容易掉头发，就我有点不确定会不会是因为吃的跟过去真的差太多所以造成这样的影响。
欸，我之前蛮常听到就是如果是要减重的话好像很多人都说什么三分靠运动然后七分靠饮食，那饮食这一块的话可以请平平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饮食对于减重来说这么重要吗？
我们知道要减重的前提就是你要吃进去的热量比你需要的来的少，那
让热量达成赤字的话，那自然体重就会下降。嗯，所以刚刚柔又提到他其实饮食上有做蛮大的调整，那可能一天只吃两餐，那加上有大量的运动，那运动过程其实就会消耗热量，所以就是你身体那时候需要的热量其实比较多的，但相对你吃的比较少，所以达到热量赤字。嗯，而且基本上要减掉一公斤，其实你要减少7700大卡的摄取。对，所以我想你当初的饮食应该调整蛮大的，可能就是淀粉量也是比较少，蛋白质蔬菜都整体吃很少，所以在搭配运动的情况下，所以体重掉很快，但是也因为你热量摄取太少了，可能低于你的基础代谢率。对，所以让你后续有一些什么精神不济啦，或是掉头发这些状况。对，那刚才讲到基础代谢率，其实它就是维持我们一整天一个人所需的基本的热量，就是你一整天不吃就是不动就躺在床上，你基本上就要消耗这样的热量。那这个基础代谢率是根据你的年龄啊、体重、身高去换算出来的一个数字。那一般的女生大概25到35岁的女生，她其实基础代谢率大概介于1100到1300左右，那男生可能高一点，可能1200到1500，就是根据他的身体肌肉量或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同。那这个算法我们会放在下方链接，可以给大家参考。
嗯，
对。
那像刚刚有提到就是基础代谢率的换算嘛，那如果我们今天是想要提高基础代谢率来帮助减重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我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些人是易瘦体质。对，那易瘦体质表示他的本身肌肉量是比较多的。对，那当你肌肉量比较多的时候，你一样你跟他坐在那边，他肌肉量比较多，他坐在那边的一个小时他消耗热量可能就比你多。对，所以第一个，如果我们要提升我们基础代谢率呢，我们就是要增加我们的肌肉量。去运动过程中呢，除了做一些有氧之外，也会建议做一些重训来提升我们的肌肉量，那帮助我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那第二个就是在饮食中，其实有一些新香料，像是辣椒啊、姜黄粉这些，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代谢，或是喝一些姜水，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身体代谢，那可以提高我们基础代谢率。那第三个就是我觉得也蛮适合女生可能会想做的，就是下班回家可以泡泡脚啊、泡泡澡，就是你洗热水澡，其实我们基础代谢率也会提升，所以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柔一之后也可以试试看这三个方法。
好，那我之后也可以尝试看看提升自己的基础代谢率。这样回顾起来，我那一次的减重应该算一个很不健康的减重。
对，其实因为2个月瘦20公斤是真的蛮快的。
嗯，
对，有点太快速。对，
那是不是也很容易复胖啊？
要看你当下在过程中你有搭配运动，我觉得是很好的。对，就是至少你有搭配运动，可以减少你肌肉的流失，让你肌肉量有维持。因为减重过程中，我们的肌肉跟脂肪都会掉，但是你复胖过程中基本上复胖的都是脂肪。
嗯，
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搭配你的运动的话，肌肉量太少的话，那复胖的过程就会很快。
嗯，
对，
因为老实说其实我现在已经复胖了啦。
嗯
所以我现在也在进行我就是现在第二次的减重了。对，然后刚刚其实平平提到的那几点，我后来也有慢慢意识到好像就是确实对身体这样不太好，所以这一次的减重我就有慢慢先从比如说先认识食物的种类啊，调整食物的分量开始，就没有减的那么多啦。但就很容易碰到一个问题是，就是我分量减少下来了，那很容易肚子饿，然后我又有运动，所以就会觉得就是哦，这一次减重好像就也比较痛苦，很容易饿肚子，然后又会不敢吃的太多，就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提升饱足感啊等等，然后又可以达到减重效果。
嗯，其实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其实一个大家在减重过程中有一个蛮大的迷思，就是我有运动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吃更多？对，有人想说，啊，我运动了，我今天运动好久，运动一个小时，我应该可以多吃个蛋糕吧？但其实不行，因为一个蛋糕可能一个热量有300多大卡，那你一个运动一个小时，你可能才消耗100大卡，这是不成正比的。对，那个时间跟我们吃的东西不成正比，所以其实减重一个最大的迷思就是，大家会认为我有运动就可以吃更多。对，那第二个你提到就是容易饥饿感的这个问题，其实因为你过去可能饮食量你吃比较多，你的胃其实容易被你养大了。
嗯，
对，所以当你的食物进食量没有那么多，你就容易感到饥饿感。 所以一般我们建议你可以在餐前的时候呢多喝一些水来增加饱足感，或者在进食过程中呢我们多吃一些蔬菜，因为蔬菜其实体积蛮大的，那其实进到肠胃道里面那也会增加我们饱足感的产生。那在进食的顺序也会建议我们可能先吃蛋白质啊蔬菜的部分，那慢慢再吃淀粉，这样的进食顺序也对饱足感提升是有帮助的。那最后一点就要提醒大家就是吃饭的速度要放慢一点点，因为你吃太快其实有时候饿得也快，那你慢慢的咀嚼过程中其实可以传递就是饱食的感觉到我们大脑，让你知道哦，其实你现在已经饱了。那你有时候吃太快，你可能十分钟吃完，你的大脑其实还没感觉到饱，但其实你那时候分量已经吃到足够了，但是因为饱食感还没传到大脑，你以为你还可以吃，你就会容易吃进过多的食物。所以建议在吃饭的过程中可以放慢速度，可能大概吃个15到20分钟，这样算是比较标准的速度。
那我记得柔仪你之前也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可能在吃东西前会喝水，然后跟你可能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会嚼比较多口之后再吞下去，那你自己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吗？
我之前就是这一次的减重开始，我有尝试说吃得慢一点，然后可能一次可以嚼个20到30下。那我自己实测感觉是真的可以提升一些饱足感的，就是你慢慢吃，然后比较认真一点的去咀嚼你的食物的话，那个饱足感就会比较明显一些。然后喝水我觉得也是有点帮助的，应该跟喝汤，吃饭前喝汤，这样子是也是一样的意思，也是可以的嘛。
没错，那其实有时候我也会建议一些他可能平常蔬菜真的吃比较少的人，他可以去买，就是其实全联就有在卖一种膳食纤维，蛮便宜的，他可以在水中加一些膳食纤维粉在里面，那也可以增加就是我们饱足感。对，但是只是膳食纤维粉可能不要一次加太多，一次可能加5克，那泡大概500cc 的水，这样的分量就好。因为如果你膳食纤维粉吃太多，可能也会导致便秘，如果水分补充不够的话，所以就是适当的比例抓好，这样也可以提升我们的饱足感。
我以为吃太多是会拉肚子，原来是会便秘。
会便秘哦，吃太多加上你水分不够的话就会便秘。对，所以水分的补充也蛮重要的。
那在你这一次减重中，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饮食的一些控制之外，你还有尝试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像我最近的话，其实就有找那个健身房的教练课来上。
哇哦！
对，就是可能一周会重训2次吧。然后因为我自己现在复胖过后体脂还有脂肪就是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可能2次重训，然后3次的有氧为主。对，
那你有设一个就是比如说目标，或者多久期间内你想要达到什么成效吗？
哦，说到这个，就是最近我们公司也有举办那个减脂比赛，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比较简单的目标是可以减个2%的体脂吧，2%左右，应该算是一个，因为那我记得比赛它的时间是3个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比较简单，目标是先设定2%。
那平平通常在减重的人，就是大概设定什么样的目标，才能减重起来也会比较健康的？
我会建议其实可以分短中长，当然就是因为如果你目前的体重真的离理想目标差太远，你不要马上就是我如果现在是60公斤，我马上说我要45，这不太可能，这样其实也会增加你减重上的压力，因为觉得达不到，所以会建议可能我们可以用1个月或是短期目标，我至少 我一个月内我先减2公斤，这种短期目标让你先达成之后再慢慢的往下一个目标去迈进。所以刚刚有提到正常的减重速度其实大概1个月是2到4公斤，这样的速度是比较合理的。对，因为其实减重它不像溜滑梯就一直往下，它其实是比较像锯齿状，它是慢慢的减下去，在有一段时间会平原，再慢慢减下去，因为你身体会适应你目前的热量状况，所以你可能要增加一些运动量才可以再往下掉，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直线往下的。所以如果你一刚开始真的把目标设得太难达成，其实真的很容易放弃。
所以大家通常会设体重来当成是一个单位，就是比较不会是体脂 吗？
对，一般其实比较多设体重，但是其实目前我们也很强调，因为很多人可能他的体重是标准的，但他体脂是超标的。
嗯，
对，所以以女生来讲，我们会建议他的体脂可能就要小于30，
嗯，
那男生就小于25，所以你可以看看你目前就离正常目标还差多少来做设定这样。
诶，那柔一，你除了刚刚说的可能饮食控制跟运动之外，因为我看好像坊间也有蛮多那个什么减肥茶的，
我没有尝试过欸。然后我倒是前一阵子在看 YouTube 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 YouTube 广告里面中间会穿插那种像八点档那种动画什么就是我一定要减重下来复仇我的前男友啊之类的，这种就是很像是什么酵素之类的，但我有点不确定这个概念跟那个减肥茶是不是有点类似。
那坊间确实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减重方法，其实以前最常听的是什么水果减肥法、啊、那像你说减肥茶或是你说酵素减肥，那其实都是不同的东西去包装减重这件事情，那其实他们主要目的也是达到就是热量赤字这个议题。对，那刚刚提到减肥茶，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减肥茶里面有一些可能是加一些番泻叶，它比较像是泻药的一种，所以可能会让你一直拉肚子去跑厕所，但是有时候你拉掉的是一些水分，所以你短期可能看到哎，我真的喝完我拉完肚子我体重变轻了，但是其实你过后你喝一些水或是进食后你其实体重又回来了，所以其实这个只是一种算是偏方，它不是正统的方法、嗯、而且是可能对身体也有害，所以建议大家在减重过程中其实可以跟柔一这样学习自己饮食上去做调整跟运动来配合，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方法。
嗯，那讲回到饮食，就是我也蛮常听到说如果减肥的人就不太适合吃淀粉，但是淀粉好像又是维持营养均衡的其中一种食物。
嗯，
那这点可以请品品解释一下，就是减重的人是不是可以吃淀粉吗？
减重当然可以吃淀粉啊，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其实减重还是回归到是热量赤字，所以它是整体热量减少少一点点，但是还是要均衡的饮食去摄取才可以达到就是一个健康的减重方法。所以柔一刚刚讲说他有掉头发的情况，那甚至有人是在减重过程中会有脾气很不好，脾气暴躁，也是跟你的饮食摄取不均衡，后来淀粉吃太少是有关系的。对，所以如果要减重的话，它我会建议可以少吃淀粉，在比例上可以减少，但是不要都不吃。那现在坊间其实有一种叫做二一餐盘的减重法，我觉得还蛮适合大家使用的，因为它就是在饮食上算是均衡的。它在二一就是其中的二是两份的蔬菜，那一是一份的淀粉，另外的一是一份的蛋白质。那这样就是你不但可以摄取到均衡的饮食，那又可以控制你的淀粉量，所以我是觉得蛮适合一些就是他不知道饮食怎么调控的人，但是又可以吃的均衡的人来做使用。
诶，那平平你刚刚提到那个211餐盘是有一定规定要什么样子大小吗？还是说我像我自己平常是带便当，然后我便当是那种一般常见的长方形的保鲜盒，我自己划分四等份，就是两份放菜，一份放饭，一份放蛋白质，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嗯，对，但是这个有一个盲点，就是你可能不知道你的热量摄取会不会足够啦。对，
嗯，
而且对于，但我觉得这个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于刚开始要减重的人，他不知道怎么下手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但因为大家其实对于分量都不会抓嘛，对不对？但至少你先把你想吃的饭量你先盛好。那另外就是你要一样的饭量，可能一碗饭，那你要再多两碗的蔬菜跟一碗的肉，但是你进食顺序你先吃菜，你把菜吃完你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你的饭，你可能会发现你的饭根本吃不完，那你就知道、嗯、哦，我下次饭我可能再吃一半再少一点点，那菜一样等比的放大两倍，这样后来以及蛋白质去摄取，这样去来调控你 整体的饮食量。对，但是会建议大家如果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去找营养师做实际的评估再来做体重管理会比较好。
诶，那平平我其实也还有一点想要请教，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减重可能从那个211餐盘里面可以发现说淀粉可能要吃的比较少，那像我自己现在减少这个淀粉的分量，我是先从减少白饭开始，那会比较建议说一定要选择什么样子的淀粉吗？
一般来讲，其实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什么慢性疾病是肾脏病的话，其实如果白饭可以换成一些糙米饭啊、藜麦饭，这些富含膳食纤维更多的其实是更好的，或是偶尔你可以换成地瓜啊，或是玉米，这些都属于淀粉，我觉得都是不错的选择。它相较于白饭来讲，这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淀粉类它纤维比较高，所以它其实让你更有饱足感。对，那对于血糖上升其实也会比较缓和一点，所以才不会让你就是吃饱就很想睡觉。
诶，那就是好像也蛮常听到说，就是在减重的人，因为他可能每天都盯着一些数字，所以好像他们就会说喝水都会胖。那喝水是真的会胖吗？
那我们问柔柔， 你觉得你喝水会胖吗？
我觉得
你支持这个论点吗？
对，我觉得胖的时候吃什么都会胖。
对，
所以自己也会胖。
对啊，
对，就是
会胖，
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导致自己胖。但其实有时候说喝水会胖，有时候是因为你吃的东西太重口味了，因为你是太咸，所以水分就保留在体内，所以那个胖比较像是水肿的胖，就是你是太咸导致的结果。不然其实我们白开水它是没有热量的，并不会是真的喝水也会胖，所以可能要检视一下你的饮食是不是吃的太重口味，因为你吃太咸，你容易就是刺激你的食欲，你会想吃更多。对，或是你就是你吃饭如果加一些肉燥很好吃很咸，你饭可能就多吃几碗。对，所以你选择吃清淡一点点的，其实你的食欲就不会那么好，那相对也可以控制你吃的分量。
那我想要再补充问一题，就是柔仪，你过去的这些减重经验啊，就是你有没有曾经遇到一些很比较低潮的时刻？
减重过程中比较低潮的时刻，就是你心里面一直很想要赶快瘦下去，或者是想看到那个成果，可是体重它就是会有一个停滞期。之前第一次比较不健康的那一次减重，它应该就是碰到了一个停滞期，我想要再继续瘦下去就瘦不下去。然后像现在，我现在用比较正确一点的方式来减重，有氧啊、肌力训练搭配饮食的调整，这个时候也会碰到，比如说你训练的训练量不够，或是你没有突破那个训练量的门槛，会减不下去。这些应该都是就是卡住的那个瞬间，都是比较低潮的时期。那个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自己，可能不要急，然后也不要那么的给自己压力那么大，因为这种比如说运动的习惯或者是饮食的培养，它本来就不是那么及时就可以看到效果，或者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被改变的，所以就调适自己的心态，还是慢慢来，然后持之以恒其实还是比较重要。所以遇到瓶颈的时候，或是遇到这种过不去的时间的时候，就是我会告诉自己不要急。
哇，那就是也是很蛮想要鼓励如果也是在减重路上的朋友，就是就像刚刚柔仪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时候应该都会有一种卡关的感觉。那就是其实我们如果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减重方式的话，可能一个月大概瘦2到4公斤其实就是就差不多了。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或者是运动啊、饮食这一类的，其实都是需要蛮长时间才有办法做调整的。所以就蛮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可以慢慢来，然后慢慢的朝这个目标前进。那我们今天很开心柔仪来分享她的减重故事，然后也很开心萍萍可以帮忙解惑一些减重上面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留言5颗星，并跟我们分享你的曾经的减重故事啊，或者是这一集对于你的减重之路来说有没有帮助。那也非常欢迎可以追踪我们的智康堂部落格粉丝专页，以及下载智康堂 APP 来记录你的体重。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